那大家好，我们就开始下午的这一篇分享。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会有三场，那主要会关于说在云端上面后面这些企业里的运用的一些最佳实践和一些模式上面的分享。那我先介绍一下下午的讲师。那我首先是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跟 IoT 有关的一个物联网的建设的一些解决方案。那后面会是赫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跟民间生命有关的一些开发的最佳实践和一些架构的推荐。那最后是万一会跟大家介绍很多在我们做社交网络的时候利用说大数据来对我们的企业数据进行一些分析。那我们三位都是来自上海，是微软研发在上海这边的专门负责，我们的团队叫CATCAT， 也叫 Customer Advisor Team。那我们的团队主要是负责跟各种各样的企业去合作，帮助我们的 enterprise 的 customer， 帮助他们迁移到云上面，并且去提供说在云上面去构建这些企业里的运用的一些最佳实践。那我这一场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说我们微软上面的一个 IoT 的一个互联网的解决方案的 service。那我也会分享说我们在使用这些 service， 微软的一个云服务，在微软云服务的平台上面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些 service， 然后帮助大家来构建居云端的物联网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最后我也会给大家分享说我们在做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会有一些最佳实践，以及说在架构上面的，因为不同的场景会有不同的架构上的选择。那作为一个比如说企业的架构师，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针对自己业务场景优化或者一些技术上的选择。那最后也会有一些 demo 给大家演示说如何利用微软的 IoT 的一个 service 来快速的构建说我们在企业上面的一个 IoT 的应用的场景。那今天的 session 的目标我会主要分享三个方面。那首先我会想跟大家介绍说微软的 IoT 的一个服务 service 是专门为物联网量身定做的一个服务。那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厂商都在讲 IoT 的这么一个物联网的解决方案，那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微软的 IoT 它在物联网里面是一个完全的端到端的，因为它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物联网的方案里面的所有你会需要的这些常见的功能。那最后在做 IoT 的场景里面，物联网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行业，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有针对汽车的，有针对移动设备的，那不同的场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对数据可能会要求说低延迟的访问，或者说我可能收集很多设备的数据会进行大数据分析。那不同的场景可能我们会用到不同的服务来构建我们的不同的架构，那最后会给大家介绍这个。那最后也会有个小的 demo。 那开始之前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物联网当今在现在这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那首先来说，现在物联网现在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周围，比如说智能手机是最常见的。那现在智能手机在大陆这边已经是几乎人手一部了，所以大家会看到说很多时候智能设备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快的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那同时很多企业在慢慢做创新，那大家会看到说很多比如说制造业的企业或者家电家居的企业，他们慢慢的都在往从传统的这个制造业慢慢的会迁移到更新的一个 IoT 的行业。那简单说它就会让这些设备通过传感器也连接到网络上，这样的话可以让所有的设备都具有网络的连接性。那在具有这些功能之后，那很多厂商就可以利用连接他们收集到的数据以及连接到网络上的这些设备的数据来挖掘更多各样的商业价值。那曾经有一个报告 IDC 的报告就表明说到2020年的为止，这个 IoT 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会达到1.7万亿美金。那所有的连入到物联网上面或者说物联网上面的设备会达到300亿。那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那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例子，比如说像站在大陆这边会有很多厂商，比如说像小米会比较出名，他们所有的新的设备慢慢的都会加入这些智能的比如说传感器，然后同时更好的跟人会接在一块。那很多比如说像传统的家居的厂商，比如说大家做的智能家居会慢慢的给我们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手环可以帮我们采集我们的健康的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安保可以收集很多比如说睡觉里有没有人进来盗窃， 那大部分怎么样？
比如说大陆这边有很多老龄的人，比如说很多人口在慢慢的老化，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设备也可以去收集这些老年人的一些健康数据，来更好的监控他？那所以说这个物联网这个行业现在是一个高速发展行业，那对于各种各样的厂商，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希望把他们的物体连接到我们的网络上面，并且厂商还会希望说通过这些物体收集到的数据能够对他们挖掘出更多更有用的，比如说用户的一些行为的分析，来更好的去提供一些商业的服务。那是因为现在其实不同的厂商，大家会看到说基本上每一个厂商都会在谈论，比如说物联网的解决方案，会有讲 IoT 的各个方面。那其实有很多方面会是一些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我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假设，比如说我们虽然说不同的厂商对 IoT 的很多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在物联网这个行业其实是有很多通用的定义还是很相似的，那这边可以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就首先来说，物联网它最重要的就是连接物体，比如说物和物的连接，物和人的连接，把物连接到网络上。所以说连接性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到网络上，或者说连接到一个你本地的一个我们叫 gateway 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知道说设备它不一定非常的昂贵，因为我们会需要控制我们的device 就端这个的成本，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设备它是一个比较廉价的设备，那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设备它可能不具有很好的一个计算能力，甚至来说它的存储能力也会比较低下，所以说很多时候设备它仅仅只是具备一个连接性，比如说可以连接到网络上，甚至有的设备它只有蓝牙，就它甚至连 WiFi 都没有。那这种设备更多的时候它会说我可以连接到一个比较离我比较近的一个 gateway 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边我有我的电脑，我有我的投影仪，我有我各种各样的灯光，那他们可能不一定都具有 WiFi， 但是他们都可以连到，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本地的一个 gateway， 那 gateway 可以通过蓝牙定时的把我这些数据把这些设备的数据都同步到我这边来，那我这个蓝牙在跟云端实时的去上传我的数据。那所以说很多时候对我们这些设备的要求就是它有连接性，那同时它可能有一定比较轻量级的计算能力，那它可以去有一些传感器，那这些传感器可以去收集我们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说手环可能就可以收集我们的一些移动的数据，或者说当前的 GPS 的数据，那汽车可以收集我们开车的速度，那或者说我们当前位置数据。那同时那这些设备它具有这传感能力的话，它同时因为它有连接性，那它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发送到它的下游去，那下游就可以对设备进行下一步的处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想上物联网的很多厂商，那他们都会希望说我们尽可能的多的去收集到我们的设备的数据，并且希望把所有的设备的数据，所有这些用户的数据都能够存储起来，那在不违反隐私的条款下那匿名的存储起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这些厂商挖掘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说你有了很多用户的偏好行为，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样的数据对用户来说会更有用，或者你怎么样可以给用户去推一些他可能更感兴趣的东西，以及来说你可以分析到用户的行为，你就知道说你的产品里面哪一些服务对用户比较有用，哪一些服务对用户来说可能就不太感兴趣，来改进这些产品。那所以刚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我想介绍说微软实际上在云上面做的 IoT 的这个 service 服务，那实际上就是对 IoT 物联网这个行业去量身定做做出来的一个服务。那首先我想强调一下说这个服务是一个 PaaS 的服务，那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在云上面的服务会分成很多种等级，比如说 IaaS 我们叫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那是一个最底层的服务，因为云所谓的做数据中心，其实最底层的，我如果有了我的计算能力，有了我的网络能力，有了我的存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带宽，我就可以去完成很多企业级应用的最基本的部分了。但是完成这一部分之后呢，开发人员可以很容易的利用这些计算资源、网络资源来完成它的应用程序的构建。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因为底层的东西微软虽然说帮你闭归了，你不需要去做硬件上的采购，但是你还是会碰到很多服务器的运维的一些 维护的工作，比如说你要去考虑说当底层的虚拟机，比如说你自己在操作系统打补丁的时候，或者是说微软数据中心在做维护的时候，它可能会把你的一些基础设施的硬件重启，或者是说有可能说你的机器比如说因为一些单点故障导致的应用可能是可用性就下降了。所以说开发人员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就关心说他可能原来只需要关心在业务层面，但是现在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说支撑我业务的这些计算节点他如果去宕机了可能会有怎么样。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对开发人员来说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对于业务可能来说时间上已经不够去负责那么多太底层的这些运维啊，或者说跟硬件有关的部分了。那所以在这个上层，微软会做了很多 PaaS 的服务，比如说像 MySQL， 比如说或者说 SQL Database。那传统的 SQL 就是说，如果你想保证它搞可用，你可以自己建一堆虚拟机，然后我可以建 Always On 或者 MySQL 我可以建 Master Slave 的模式，保证我的这个数据库作为一个服务，它是90%，比如说99.9%可用。但是呢，微软上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式提供叫 PaaS 的服务。那相对来说 ，PaaS 服务跟 IaaS 服务比，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更加云化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它完全把底层对开发人员是透明了。比如说你的存储可能需要三个副本，需要有数据中心跨 data center 的这个数据冗余，那你开发人员是不需要关心的，他只需要说我把我的数据存进去，但是他后台怎么去做 HA， 就怎么做高可用，怎么保证说我所有的存储都是有多副本并且带冗余，那是云平台来提供的。所以说对于微软来说，它提供的这些像 SQL 的服务，像 Storage 的服务，他们都有99.9%后面有好几个9%的一个可用性。那所以说开发人员就可以更容易的专注在业务上面。那同时 PaaS 服务有一个更加高级的功能，就是弹性。因为在云上面的话，其实更多对开发人员更看重的是一个相对来说弹性计算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的基础下，开发人员可以更容易的去控制我的每一个模块。比如说数据库，我一开始可能连接性比较小，每秒钟可能只有10个连接，那我将来如果到了50个连接，甚至每秒钟到100个连接，我可能只需要把我的数据库的型号往上增加就可以，或者是说我的队列，我只需要去增加我后面的节点，但是我的吞吐量就可以呈现性的上涨。比如说原先一个节点可以处理100个请求，那我现在高峰期间达到500个节点，我可以去扩500个请求的话，我可以扩到5个节点。那甚至来说，我还可以更高级的使用它，通过一个 API 的方式和我的监控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平时工作日可能是每天8个节点，周末每天只要2个节点就可以，或者是说我节假日提前就把事先把节点给上线起来，等到过了节假日再收回来。所以说这些 PaaS 服务会提供了一个更智能的一个更弹性的一个计算能力。那所以说微软的 IoT 的服务在设计的时候它就已经充分的考虑了一个 PaaS 的技能，也就是说它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它实际上这个服务已经具有一个高可用性，所以它不需要太关心说底层的数据节点如果说 crash 掉了对应用程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是安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设备接到我们的云端，那会有很多安全上的考虑，比如说我们设备能不能够很安全地接入到云端，那设备跟云端的这些通信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那有没有可能说别人可以伪造我的设备别往我的云端去写数据。那所以说 IoT service 里面也提供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那另外一个是监控，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知道说你用了 PaaS 的服务就意味着你会失掉一部分的控制能力，比如说你用了 PaaS 的 SQL Database， 你可能就发现说你没有办法去远程桌面到你真正的在跑你的 SQL Server 的一个服务器上，因为它后端都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计算，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单个的节点。那包括 Storage， 你接触到不到你的 Data Node， 你也不能够去远程桌面上去。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你要去做很多调试的事情的时候，那就需要云的这些厂商会提供给你一些监控的能力，尤其是通过 API 的能力，把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数据库可能就是一些连接数，那比如说像虚拟机可能就是像 CPU 这种各种各样的性能指标可以暴露出来。那 IoT 在这边也会把各种各样的一些性能指标从后台暴露出来，可以通过 API 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这个门户的方式去获取到这些 data。 那最后一个就是协议，因为现在 IoT 大家知道说其实设备端是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态，就比较因为有很多的厂商，然后会做不同的设备，每个设备对 protocol 对这些协议都会有不同的要求。那所以说 IoT Hub 会做了一些在协议层整合的工作，它会支持常见的主流的协议，这样保证说不同的厂商它的设备接入到云端会是非常的容易。那下面我会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IoT Service 实际上它对构建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它实际上是提供了很多已经很多自带的功能，这些自带的功能可以帮大家很容易的去解决说在我们构建物联网的应用里面会很常见碰到的一些很共同的需求。那介绍在 IoT 这个 Service 的时候，我会先介绍一下叫 IoT Hub 这么一个服务。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多少有听过微软的 IoT Hub 这么一个服务，可以举下手吗？好像不是特别多。那我会详细介绍一下，就是说 IoT Hub 跟微软的在云上面大家能看到的其他的服务很类似，就是它也是一个 PaaS 的服务，专门针对 IoT 的这个场景去量身定做。那所以说它是量身定做的话，所以说它本身是具有我刚刚前面说的一个弹性扩展的能力，所以说它本身后端也是一个多节点的一个分布式的这个系统架构，那它可以去后面可以很容易的去做 scale out， 就是做横向的扩展。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节点，实际上对于物联网的方案来说，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能够让我的物体连接到我的网络上，连接到我的云端。那所以 IoT Hub 这个 service 它本身是可以单个节点就已经可以接受百万设备的能力的，也就是说你将来设备如果从100万增加到500万的话，那它有两个 scale 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说你从一个小型的标准版的可以升级到一个比较大型的标准版，另外一种方式是说你可以从一个节点 scale out 到多个节点。那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你的应用能力的吞吐量达到上升，比如说你连接的 device 的数量就可以上升，但是这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修改我们的代码。那第二个就是说对服务器端的增强，因为大家会知道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说实际上现在的设备它的计算能力都非常的弱，所以说在设备上基本上大家会很少看到我们有厂商会把我们的计算放在我们的设备上，那设备的存储能力也非常的弱，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些设备它就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我们的数据，比如说它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那每一类的传感器都可以定时的去收集到我们的一些 data，那这些数据会实时的或者说以一个批量的方式定时的去上传到云端。那上传到云端之后，很多时候在云端我们设备就会对设备进行跑各种各样的业务场景的代码，我们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比如说业务模块来对我们的设备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那举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我收集到的是比如说各个地方我都有一个农场，我想监控每个农场的这样气温的数据，像温度湿度，那我收集到这些数据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快速反应，比如说我想告警，一旦温度超过了我的一个告警范围，我立马就通知一下我的管理员。那或者是说比如说每个人像大家都有苹果的手机，那手机上每天都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每天走了多少步，或者我们的健康数据爬了多少楼梯。那很多时候我会想看比如说我过去一周到底走了多少步，或者我这个月跟上个月比我走的步数有没有在增加或减少，或者有没有偷懒。那这种情况下不好意思，我要插一下电源。刚刚，可以接上去吗？
这个是国际牌，没关系，我再找吧。
要转过来，转过来。 不好意思。那我们刚刚说到说一些收集到数据的一些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收集到我们的数据，那这时候可能用户，我们作为这些设备的拥有者，那我们就会想看到说收集到这些数据，我过去比如说一个月走路的步数，或者说我跟上个月比有没有多走。那这样的话就会要求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些设备的数据需要进行一些处理。那 IoT Hub 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在云端上收集到数据，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它会提供了很强的一个计算能力。那这部分后面会详细讲开。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设备到云端实际上通信会分两个方式，一个叫数据的上行，一个叫数据的下行。那对于很多时候数据的上行和下行，那微软的 IoT Hub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很直接的内置的能力。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数据的上行。所谓的数据上行，就是说从我们的 device 设备端往我们的云端发消息。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温度计，可能想定时的收集我们各个监控地方的一些温度，那这些温度的数据会收集到云端来做一些数据分析。那从温度计到云端的这个数据，就是通过一个上行的通道把数据传上来。那什么叫数据的下行呢？数据下行就是说从云端把数据推送到每一个设备上面。那这个更多的适用在一些远程的命令的一些场景。那举些例子，比如说我家里可能有一个空气净化器，那我会希望说我在办公室还没有回家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空气净化器给打开。或者说我有一辆汽车，我可能希望说汽车厂商会希望说我的用户能够在楼上的时候，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在下楼之前就先把汽车里面比如说暖气打开，先可以让汽车加热起来。那类似于很多这种远程控制的场景，那就需要说你的设备会有个能力，能够迅速的从云端那边获取到应该推给他的这些消息，并且能够去执行这些消息。那同时这些消息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回执。比如说我发给我的空气净化器发了一个开的消息，那我到底有没有成功，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或者设备会不会离线了，那我怎么确定我的消息一定是可靠的可到达的。那这时候 IoT Hub 也会提供一个能力叫 feedback， 它会保证说你的这个消息我们可以控制，说我消息是怎么发送到云端，如果说发送到我的设备端，那我的设备端如果成功了或者失败了，那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个回执。那下面我会讲一些他们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功能。那从 device 到云端这边的话，大家会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数据是可以批量的上传的，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客户端，很多时候我们的 device 不是直连到我们的云端。那大家可以想说，比如说我们这会场可能有很多的 device， 那大家这些数据如果每一个都往云端直接发消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很低下的，并且很多设备可能它都没有网络能力，只能通过蓝牙往附近的一个 gateway 发消息。那所以说 IoT Hub 这边会支持你叫一个批量的发送，也就是说你可以收集到比如说100条消息一次性的往云端上发，而不是说收到一条消息就往云上发，这样就会比较低效一些。那在云端其实收到消息之后，那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个消息的处理的这么一个逻辑，因为你在云端上把所有的消息收出来之后，那前端的这个 gateway 它本质上是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消息队列。所以说消息队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前端的这个云上的 gateway IoT Hub gateway 它只能保存7天的数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去收很多的 device 的消息，比如说我收了100万个设备，我都可以收上来，但是我收的这个设备的消息如果说我只放在云上面的这个 gateway 不往下传的话，那这个 gateway 的消息只能保留7天。如果说你后面有没有应用模块再把这些数据取出来的话，那这些消息到第8天的时候，第一天的消息就会被删除掉。那所以说这时候大家会希望说，虽然说云端这端是一个可以扩展的 gateway， 比如说我100万个消息到200万到500万，我是可以很容易 scale out， 但是你还得保证说你后面有一个很可靠的机制可以把我的消息传送到下一个数据业务的模块，这样要不然的话你的消息过8天就会自动的第一天的数据就没了，第9天第二天的数据就没有掉了。那这时候取消息的时候跟我们常见的消息队列比，它还会有一些高级的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对于企业的应用来说，我们取消息会希望说这个消息是一个可靠的，并且是保证说一定能够被取出来的， 所以它 IoT Hub 这边会提供一个叫 Checkpoint 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让你打时间戳，比如说我来了123，我把123取过了，下一次就不应该被123就会再冒出来了。但是万一说我取了123，我后面的业务模块没有完成，我会希望说，比如说我数据节点可能 crash 掉了，那因为我后面是分布式的，我可能另外一个节点又可以把123给重新拿出来，这样的话方式就可以保证说我所有的节点都可以被取出来。那同时来说，我们后端因为很多时候在 IoT 的业务场景里面，它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数据渠道，所以说在取消级的这个队列里面，它还支持一个功能叫做 consumer group， 就消费者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都是收集我所有的设备的消息，但是我消息出来之后，我可能有不同的通道。比如说第一个通道，我可能想把所有的消息的数据存到数据库里面；第二个通道可能是所有的消息，如果它超出，比如说温度的监控超过39度，我就会给大家发一个，会给管理员发一个警告。那可能有第三个消息通道做第三个业务模块。那这种情况下，在 IoT Hub 里面会很容易解决，因为你只需要定义三个 consumer group， 那这样的话，所有的消息会被一复制成为多份，那每个业务模块都会拿到一样多的消息，并且每个业务模块可以自己对自己的消息去打 checkpoint， 不会影响到其他业务模块。这样的话，就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在后面，因为很多时候业务会很经常的变更，但是你已经有的业务模块和 consumer group， 你可以不需要去修改它，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增加新的数据进新的这个模块来支持不同的 data 的这些 pipeline， 让数据流向不同的地方。那同时，因为那个后端的业务可能会有一个数据增长的情况，所以说在 IoT Hub 这边，它支持的 consumer group 之外，它在每一个 consumer group 出来的这些消息队列，它会支持32个分区，就32个 partition。那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可以以一个多线程的方式或者多节点的分布式的方式去更有效的去处理。比如说，我可以有32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去从我的消息队列里面去取，并且每个节点都可以用一个 checkpoint 的方式。那并且加 batch 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吞吐量。因为刚刚前面说了 ，IoT Hub 这边前端有可能最高是可以支持到百万级别，单节点就可以支持到百万级别的消息的量。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应用很容易的去 scale out 到不同的，比如说现在只有50万个设备，可能将来会有200万或者更多的设备，但是我的应用程序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做 scale out。那从云端到那个从云端到设备端的这端消息的话，那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高级的功能。那比如说像这个设备的时间、设备的消息的过期时间，因为本质上来说，云端这个 gateway 是一个双向的队列。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是可以往云端上这个消息队列发，那收到之后可以被人取出来。同时，云端到 device 这端，本质上它是一个长连接。就是这个长连接就有点像大家的苹果手机一样，比如说每个人的苹果手机它会有不同的应用程序，那每个应用程序，比如说今天我有5个 app， 它需要得到通知，需要得到 upgrade， 那我就会看到苹果的图标上面会有一个5，那点进去会提示我有5个 app 需要升级。那这时候实际上它本质上原理就是一个长连接，就我的设备跟我的推送的服务器会有个连接，那一旦苹果往这边放了一个消息说你这个 app 需要 upgrade， 这边就会显示出来。那同样的消息下行是类似的原理，有很多时候我们往消息的这个队列里面放了一个数据，那在设备这端就会得到这个通知。那得到这个通知，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开灯关灯的操作，也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设备去开净化器，或者是说做一些空气清理，那像这些设备的消息就可以通过这个长连接下来。这样，那很多时候设备会有一些离线的场景，或者说设备可能不在线，或者说收到消息有可能会超时，那所以说消息还会有一个过期的时间。那通过这个来保证说我们的消息是一个，因为大家应用系统上可能会考虑比如说消息的可靠性啊，或者说必须reliable 的去 deliver 到我们的 device 上面，那像很多这些功能就可以利用这些特性来完成。那最后，我刚刚有讲，前面有讲 feedback。那很多时候，设备在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它同时还会把我的 feedback 传回给云端，就像 TCP 通信一样。我跟你说，嘿，你好，你又说你好，然后两边讲话，讲完话之后就走了，那就可以结束这个连接。那每个 feedback 都可以传送到云端，那这样云端的话，开发人员就可以追踪说，我们往设备推的每一个 command， 每一个 message， 到底它有没有成功，到底它花了多长时间才把这件事情做完，都可以很容易的去获取到。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就前面有讲说 IoT 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对设备连接到云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接入的方式。那这边是这样，就默认的情况下，那 IoT Hub 会对接入到云端的每一个设备都会有一个单独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开发人员可以很灵活地做到说我每个设备都有他自己的连接的，比如说密钥或者说我们的 token， 那通过这个来连接。那在连接上面我们它会支持说很多种 policy， 就通过不同的 security policy 就可以决定说我们的 IoT Hub 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访问进来。那这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对于我们设备来说，它第一个安全限制是 device connect， 就是说我们 device 如果连入到设备的话，那这个权限就表示说我有了这个 token， 我就可以往我们的云端去发送消息，或者说从云端接收我们的消息。那 service 的 connect 更多的是说我云端的消息，我应用程序需要把这些消息取出来的话，那它怎么样去取得这些消息，那它会是另外一个程序，另外一个权限的 policy。那同时还有一些对，因为消息在 device 里面会 IoT Hub 里面会有很多 IoT 的 device 的这些消息的表，比如说我设备的注册在里面，那会有很多管理的功能，比如说管理员会想说看到说我到底有多少个设备在 device 里面，那所有的 device 的最后连接状态怎么样，那这就需要有一个管理的功能，那就可以通过一个registry 的一个 read write 的权限来控制什么样的应用可以做管理这么一个功能。那最后讲一下说连接性，那实际上 device 到 client 刚刚说过这个连接是安全的，那刚刚前面有说过说实际上这边开通了两条连接的路线，一条连接路线是说我们消息上行和消息下行，那实际上这两个是可以重用同一个连接，这样让我们的效率会更高。那同时来说 IoT Hub 它也支持不同的这个连接的protocol， 因为大家会知道说不同的厂商协议是不一样的，所以像 HTTP、HTTPS， 然后像那个 MQTT 和 AMQP 这些常见的 IoT Hub， 就是物联网里面常见的这些协议，它都会支持。那最后讲一下，对开发人员可能更关心的是说如何用 SDK 去接入我们的 IoT Hub。那接入这里面是有两种接入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设备接入的时候，因为设备相对来说比较轻量，所以对设备来说它接入云端的话，它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我能够往上把消息发上去，并且我能够从云端把我要执行的消息给拿下来，所以说这边相对来说会比较轻量。那更多的时候常见的就是我设备上写一个代码跑到我的设备上，或者跑到我的local 的这个 gateway 上面。那另外一个 SDK 是说 service 的 SDK， 那这些更多的是说当我的设备在 IoT Hub 里面，我的数据都在这里面，我怎么样从后端有不同的应用程序把我的数据给取出来往下一个模块走。那在客户端这边目前会支持 C 的 SDK、 Java 的、 C Sharp 的和这个 JavaScript， 那像 Windows、 Linux 和安卓 iOS 是这些 SDK 都有对应的支持。那同时在 server 端的 SDK， 因为写 server 现在比较常见的，微软这边 C Sharp 是做的最全的 ，.NET 上面，但是微软现在也非常的去支持 open source， 所以说对于 Java 和对于 Node.js 写服务器端来取这些消息，那这些 SDK 都有分装。那如果说大家用的不是这几个语言，比如说是用的是 Ruby 或者说 Python 这样的一些也很 popular 的一些 open source 的语言的话，那也可以通过 REST API， 因为大家如果用微软产品云上的产品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说本质上所有的 SDK 都是对最后面的这个叫 REST API 的一个包装，所以说如果并且所有的 SDK 的代码都是 open source 在 GitHub 上面，所以说如果大家看到其他的语言也可以直接去靠 REST API 来实现。那同时 SDK 这一块其实在微软会在 GitHub 上面还有 MSDN 上面以及就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很多 code sample 都是完整的，所以说并且更新的也非常快，所以这块会可以很容易的帮助开发人员可以很快速的去接入这些应用。那后面我会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更多都是说IoT Hub 作为一个 IoT 的一个核心的组件，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它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不同的比如说做IoT 物联网的这些行业的厂商解决什么样基础的 功能，因为大家会发现说很多这些功能都是平台级层面的一些功能，因为它不太涉及到很多具体的业务，但是它又是所有的厂商所有的开发人员在做 IoT 物联网解决方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物联网，你怎么样把你的设备的 data 给收集上来，并且把它存起来，并且能够处理，那并且能够做一个可弹性扩展可伸缩的一个架构，那 IoT Hub 所帮忙解决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功能。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 Cloud 上在云上面的一个 Gateway， 它可能就只是完成 Gateway 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不同的业务系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实际上更多的是要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端到端的，并且包括后面怎么去处理你的数据，以及到最终用户怎么看到这些数据，那实际上它会有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解决方案的需求。那我后面这边会想跟大家介绍说在我们怎么样利用 IoT Hub 在这上面去完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有不同的架构，那会大家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些选择。那在这个之前我会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说 IoT Hub 它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 endpoint。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大家会知道说在云上面设计应用程序的时候，会你要先了解说这些应用程序平台它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因为你理解了这些功能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在已有的这些功能上面来扩展成为我们的应用程序。那所以这边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首先 IoT Hub 它提供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endpoint， 就第一个 endpoint 是消息的上行和下行。那消息的上行和下行实际上刚刚前面也讲过，这部分的功能就是当我们的设备在这边的时候，那设备怎么样去把消息传到云端，那云端可以把消息推下来，那实际上这是专门开了一个 endpoint 在做的事情。那这里面可能是设备，也可能是从 gateway， 但他们都可以通过同一个 endpoint 过来。那所以说大家这边看到左边这一块，实际上更多的是说我们消息怎么样从我们在全世界或者说各个不同的地方的设备怎么样可以接入到云端上来。那我们知道说设备接入到云端，因为刚刚前面讲过说 IoT Hub 它只能存7天的数据，它本质上是一个 gateway， 它有一个很高的可用性，它不会淡掉，你的消息只要往它发消息它都活着，那它吞吐量也很高，但是它不是一个持久的系统，也就是说所有的消息在我们的 IoT Hub 里面它只能存7天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后面会写很多应用程序把这些消息真正的落地下来，或者说去 support 我们各种各样的 application， 那在这边后面实际上大家会要需要保证说后面这些应用程序的高可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IoT Hub 提供了哪些接口让外面可以把这些消息取出来。那所以这边第一个是说取所有的 device to cloud 的消息，就是说所有的云端到设备的这边消息实际上是一个长连接，刚刚前面有分析过。所以说这个长连接当每个设备接到云端的时候，它这个长连接就会建立，可以通过 API 的方式把它建立起来。这样的话云端只需要针对我们的业务系统往这个长连接里面放我们的数据，这样的话设备就会定时的，就它本质上这个长连接后面是一个 service bus， 就是一个服务总线。那 service bus 大家会知道说我们可以建一个 topic subscriber， 就是说订阅我们的这些不同这样的主题。那所以说你只要把你的消息放进去，这个设备就可以从这个连接里面把我的消息给取出来。那同时还有一个叫 monitor 的一个 service，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知道说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放在比如说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所以说这个 service 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渠道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设备它到底是活着还是死掉了，它是离线的还是在线的，它有没有在做事情，它最后一次的心跳是什么时间。那所以说如果你的代码通过这个 service 可以让你的代码跑起来，那代码跑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获取设备的很多关键的信息。这样的话大家在做一些 reporting 的时候，我们会想知道说我们这些设备它最后一次活的是多久，它心跳还在不在，它多久发一次消息，那很多这种数据都可以通过这个 monitoring 的这个 endpoint 来定时的传到云上面来。那最后还有一个是device 的一个identity 的一个 management。 那这一块更多的是说我们的设备实际上它自己 IoT Hub 虽然说它的数据是消息是不持久的， 但是它还是提供了一个设备的管理功能，那个管理的功能是持久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云端上我收集了连入的设备有10万台，那这10万个设备实际上在它会内部有一个有一个存储，持久的存储，这个存储可以让你知道说你有多少个设备在里面。那这些设备都会有它自己的 metadata 的一些属性，元数据的属性。那通过它，开发人员就可以很容易的取到我刚刚前面说的各种各样的监控的数据。那在了解了 IoT Hub 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功能之后呢，我们下面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企业的物联网的应用，那他们一般来说都有什么样比较普遍的一些需求。那大家看到最左边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当设备端上实际上更多的是跑一个通过设备连入的一个 SDK。 那这个 SDK 会帮助大家把设备连接到云端上来，比如说它可以有不同的 looper 定时的去把传感器的数据给上行到云端，或者是说通过蓝牙这种方式进场的方式发送到靠近它的一个 gateway， 然后 gateway 负责把这些消息发送到云端的。那在云端上也会有一个 gateway， 就云端的 gateway 是用来接收从 device 过来的消息，或者从各种各样 local 的 gateway 传过来的消息。那云端的 gateway 大部分情况下会由 IoT 来解决，因为 IoT 刚刚我们前面说了，收消息并且往消息设备去推送，那这些它都解决，并且它自己也有一套的设备管理的 API， 包括设备的注册和设备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要 disable 这个设备，包括设备的 key 的，比如说 token 的这些 management 的功能它都已经有了。那我们刚刚前面说 IoT 实际上 Hub 它只能作为一个 gateway， 也就是说它并不能说在上面帮你跑很多业务模块。那所以说很多时候 gateway 消息出来之后就会有不同的业务模块，那这些不同的业务模块会针对很多时候可以体现为一个数据的流动，比如说我所有的设备的消息都在云端了，那我要进到我的数据业务模块了，那很多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它有多少个，我就会有不同的业务访问方式，比如说我需要去低延迟的去访问这些数据，比如说像告警可能就是很实时的，数据一出现异常我就立马要抓住它了。那也有一些像 report 可能就不是特别实时，比如说我想算一下我昨天走了多少步，前天走了多少步这种数据，那有可能就可以离线了。比如说这些更多的是一些 report， 那 report 可能我每天晚上刷一遍能刷出来就可以，那但是我的设备数量非常多的时候，我算这些 report 可能会汇总，那可能会传统的 SQL 可能就存不下，那这时候就可以有一些那个 Hadoop 的方式，那我后面会讲到。那简单的说，像这边数据出来会有，比如说有不同的叫法，有的说热数据、冷数据，或者本质上来说就是数据的不同的流动的方式。那经过这些不同的 pipeline 之后，最终还是要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所以最终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通过一个门户，或者说通过手机，那以及各种各样的后端的，比如说监控系统或者跑在服务器上的各种各样的系统，会去consume我们的这些 data。那基本上一个常见的架构会是这样。那这部分实际上就会很多的时候由 IoT Hub 和微软在云上面很多其他的服务会结合在一块来使用它。那我会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为什么说这个方式会比较简单，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说大家是对IoT 物联网比较入门的话，那可能又没有太多的 developer 的 resource 去做一些开发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又希望说把我所有的 data 都能够收集上来，并且快速的去做一些报表，很简单的一些报表，比如说看我的 device， 看我的这些 telemetry 的 data。 那这时候微软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叫 IoT Hub 加 ASA， ASA 就是 Stream Analysis， 就是那个流式处理的那个大家在管理门户左边会看到有一个流式处理，就 Stream Analysis 那个服务就是它。那还有一个就是 Power BI。那这个方式比较简单，就是说它可以让大家不需要写很多 code， 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 config， 比如说你的 device 数据上来之后，在云端我们建一个 ASA 的时候，就可以指我的 input 输入的部分就是一个 IoT 的 hub， 那输出的部分可以直接指定一个数据库的名字，或者指定一个比如说指定一个 Power BI， 那这样的话数据就可以，或者指定一个 Blob 的 Storage Table Storage， 这样的话数据就可以自动的直接存储到我们的对应的这个 Output 的存储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把数据从不同的 device 收集上来并且存下去。那 很多时候像我刚刚前面说的这个，就是 AAC 加 Power BI， 虽然说它不用写 code， 它很简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很多时候你做一些智能楼宇的场景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说你对很多设备它会有一个比较低延迟的交互的需求。那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在做智能家居或者做智能楼宇这种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统计的数据并不是说你把它收集上来就 OK 了，很多时候你对收集上来的这个数据它会包含不同的 device 的最新状态，但是呢在业务场景上它会希望不同的 device 之间会进行交互。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像大家如果都进来了，比如说时间到了，那可能大家都进来人数到了，我们可能就触发一个像关灯的请求。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或者是说每个人在商场里面，比如说上楼下楼或者说进不同的房间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都会跟商场的各种各样的设备进行交互。那同时这些设备会对这些不同的行为会进行不同的这些反应，那这时候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低延迟的访问。那这样的话 Service Fabric 就可以很容易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设备如果量特别多的时候，我们会对很多设备进行出各种各样的报表。比如说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比如说我们要统计各种各样的设备的一些可用性啊，或者说各种各样设备很多错误的日志进行一些分析。那大家会看到说常见的，比如说你像比如说流量的分析，很多时候这些数据都是一天收集上来的数据可能都已经达到几十个 GB 的级别了。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数据一开始放在 SQL Server 里面可能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你将来当数据特别大的时候，或者说你的设备的数据不停的设备数量在上升的时候，你可能你 SQL Server 已经存不下这个数据了，单机版可能你用最高型号的都不够存这个数据了，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个数据仓库的方式了，但有可能数据仓库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微软实际上现在大家会知道说跟开源的产品也整合得非常紧密，所以说会有一种方式就是 HDInsight 也在微软上面是一个 PaaS 的服务。那像这种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数据会存在我们的 blob 里面，那在 blob 里面就可以通过 HDInsight 的方式，通过 Hive 和 Pig 的方式来PaaS。那这种方式下所有的数据访问它不是一个实时的访问，因为很多时候 Hive 和 Pig 它本质上后面都是跑 MapReduce 的 job， 所以说你可以有很多的文件放在我们的 storage 里面，那每天去通过 Hive 和 Pig 去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report 像汇总的操作，或者聚合，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报表的操作，那它可能会算很久。但是很多时候对于很多报表的这种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这种场景，我可以完全开一个 cluster 让它在后面算，每天只要我能够算出来并且把数据导到我们的数据库那就 OK 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收集的原数据会非常大，比如说原数据可能是在 TB 的级别，但你有可能算出来那个报表可能就是只有几个点，就可能一个 device 比如说按月表，一个 device 可能一年就十二个数据，但有可能它的原始数据一年就已经能达到一个好几个 G 的数据了。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算通过 Hadoop 的方式是可以让你的计算通过一个 MapReduce 的方式，能通过分布式的方式来解决你单机的瓶颈。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到最后你 SQL 可能一个节点也没有办法存下上 TB 的数据，那算基本上是算不出来。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对于很多时候的一些很大量的搜索的一些功能，那这边大家可以去用 HDInsight 里面有个叫 Storm。Storm 这个更多的是推特做的一个框架，它本质上解决的问题是说当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推特这样我们同时可能有比如说一个亿的 user 在不停地去 post 我们各种各样的推特，那这样的话相当于说它的 gateway 也会能很快每秒钟收到很大量的消息。那这时候推特很多一个 Storm 解决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让消息像流一样 stream 一样流过的时候，我可以很快速的去跑我的算法，比如说我知道当前的热门的关键字是比如说是马英九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事件，我怎么样去让数据像流一样经过的时候快速的去跑我的算法。那并且 Storm 是一个低延迟的操作，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数据它不会先存到存储上再去往下一个节点发，因为那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实时性就会非常的低了。那所以说很多时候去做这个 log search 的时候可以让数据很快的经过 storm 来往下一个节点发，并且最终存到 Elasticsearch， 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设备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command， 有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和非常非常多的这指令，我想去快速的去搜索某个设备或者某段时间某些消息的这些情况，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很容易的查出来。 那同时来说，因为微软实际上在云上面还有一个叫 machine learning 的服务，就是机器学习。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说很多厂商做物联网，实际上收集数据只是第一步，因为最终我们都会希望这些数据能够给我们提供真正有用的商业价值。那比如说我是做工业设备的话，我可能会比如说通过收集设备的数据，我可以有一些感知它什么时候可能不同的地方的设备会老化的比较快，很多时候什么设备什么时候需要补充新的设备或者需要维修，那很多这种东西都可以通过 machine learning 的很多算法来，虽然说它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的，但是它很多时候可以提供一些很多商业上的一些参考。那包括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如果说我们的设备都是超市的枪在扫描，或者说信用卡结算，那我们可能会有信用卡的一个欺诈是否是欺骗的一个算法。那包括说像比如说收集很多传感器的数据，可能我们想预测它将来的趋势到底是根据这一片设备的数据，我们将来的数据趋势图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那可以有简单的算法像线性回归，也可以有很复杂的算法。那在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里面会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算法，可以很容易的整合到前端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pipeline。 那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来说， IoT Hub 它把我们所有的设备的数据收到云端上，那它可以通过很灵活的方式去把数据丢到不同的后端。那因为说我们的希望系统它是一个稳定的，是一个可扩展的一个整体架构上，那所以说后端的很多服务，如果大家也在微软的平台上面，那是有不同的场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样那不是像大家传统的想象的，就微软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数据库，或者说一个 BI 的一个数据库，是 SQL Data Warehouse 的方向。那其实在微软的云上面，你有计算能力，并且有很多的这种 PaaS 的服务，是可以做各种各样很多很复杂的一些计算。那最后我会讲给大家 demo 一下，就是一个快速的方案，告诉大家说怎么样通过 IoT 的 Hub 可以很快速的去管理设备、添加设备、删除设备，以及说把设备的数据收集上来看各种各样的设备的信息。好，那这边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门户。那其实大家这边有看到，我今天有把我的树莓派和我的一个开发板给带过来。那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是因为刚刚我在接入这边网络的时候，发现我的树莓派一直没有连上。但是我待会儿可以用模拟器给大家演示，那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就我这边树莓派，实际上它上面会有一个开发板，这边会有一个灯。那这树莓派本身还有一些温度的收集，所以说我这边这个树莓派，那可以帮助我去收集到，比如说我会场的这些温度。那同时它有个灯，我可以去远程的去对它进行开灯关灯的一些操作。那大家这边可以看到说，如果我想把一个设备给添加进来的话，那这个门户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演示的一个网站。那它更多的是想，我想把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介绍的这些，比如说设备管理的各种各样的功能给演示出来。那所以这边实际上它本质上后面都是去通过IoT Hub 的一个 SDK 来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管理。那大家这边会先看到，如果我加入一个设备的话，我这边会只显示它是一个这个模拟设备还是真实的设备，然后我可以自己给它一个随机的 ID， 或者系统也会把你分一个 ID， 那设备就可以存入进去了。那这边已经有三个设备已经在里面了，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树莓派，还有两个是我的 demo 的设备。那对于每个设备来说，大家会看到说，实际上在 IoT Hub 你取出来的数据，它每个 device 都有自己的 ID， 那有自己的状态。你可以通过说 enable disable 来控制这个 device 是否要能够接受，就能够上行和下行各种各样的命令。那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它现在比如说树莓派现在因为网络没有通，它就没有办法连入，它这样状态是 disconnected 的。然后它会有这边会有看到不同的 key，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说过，说 IoT Hub 是允许开发者对每个 device 进行单独的设计，你可以用一个固定的 key， 那你也可以生成一个 token。 token 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token， 那在这个 token 会设置一个过期的时间，只要你这个数据没有过期，那你都可以连接到我的数据，连接到我的 gateway 上。但是一旦这个 token 过期了，你就需要重新来到我的服务器 gateway 去注册，告诉我说我需要 renew 我的这个 permission， 然后这样大家就可以完成很多，比如说设备的管理，包括对设备状态进行 revoke， 权限进行 revoke 或者各种各样的操作。因为你的设备可能会被人家黑掉，但是你不希望被黑掉之后它还可以连到我们的云端上，这样。那同时这边你也可以看到你设备的最后的一次连接的心跳和你设备当前一共处理了多少个消息的请求。那对于这边，实际上我对设备是底下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是想给大家介绍说我们怎么样去远程的去往云端发一个消息，但是云端会立马把这个消息推送到我们的设备上。那这边我会想给大家通过一个用一个模拟器的方式来跑起来。那这边是我的一个模拟器，那实际上它跑起来跟我的树莓派跑起来是类似的。那这边大家会看到说我这边有两台模拟的在上海和北京的设备，那这边我的模拟器开起来，大家会看到说我这边设备上海和北京各有两个设备会不停地模拟他们在往云端上，我想模拟有两个温度计在不停地向云端发消息，那这边数据就会出来。那所以我看到这边，那这边会大家看到我收集到的这边在发的这些设备的消息就会立马的显示在我的这边，所有的实时的数据，这个延迟性会非常的小，那所有的设备的数据会实时的统计在这里。那同时如果我想对这个设备进行发一个消息的话，比如说这个我想做一个关灯的操作，大家会看到这个设备这边立马就收到了这个操作，但是这个操作的 feedback 回来时间相对会比较久一点。那这个是因为说 IoT Hub 在设置的时候，默认的时候它云端的推送消息是一个批量的方式啊。大家看到 success 就表示成功了，我们收到这个回执了，这样我再点一下它立马又有个消息，但是回执会慢点，是因为说回执在云端上它是需要达到一定的量或者说一定的时间才会去发回来。那所以说在我这个 demo 里面，我的 IoT Hub 只有一个设备，所以只发很少的消息，所以它不会立马，但在我们的生产环境，如果你的消息量比较大，这个时间会是比较短的。那右边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消息的一个发送时间和延迟的时间。那同时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设备我们会希望看到它各种各样的历史报表，比如说我可以选某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报表，那就有点像苹果的健康数据这样。那 IoT Hub 的数据最终我是通过 ASA 直接接入到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那大家这边可以看到比如说三月份的数据，那这部分实际上在云端上收集到的是每个设备每十秒钟就收集一个数据，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数据我可以很容易的在后端通过我的服务把它汇总成为每小时的、每分的和每分钟、每小时或者每半天，比如说像这个 daily 的 report、 weekly、 monthly 的 report， 像这种各种各样的报表都可以很容易的基于我们所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来做出来。那如果说原数据特别大的时候，那刚刚我前面也说过，实际上 SQL 除了 SQL Server 之外还会有很多别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很容易的去收集我们的数据，并且从上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报表出来。那我今天的演示大概就到这边，最后还剩下三分钟，不知道在场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十分钟后会由Herbert给大家分享一下就 Media Service 的一些最佳实践和一些设计的一些分享。那希望谢谢大家会继续听我们的这些演讲，谢谢。